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16号星期一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预报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晚6点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埃及战机空袭伊斯兰国目标，以报复斩首行径。乌克兰停火协议规定重武器自星期一撤出冲突地区。中国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被双开。中国62个市镇将准许外来人口享受城市户口的同等待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及方面的消息。埃及军方说，战机星期一清晨对邻国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以此报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把在利比亚绑架的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在伊斯兰国公布显示这一屠杀行径的视频几个小时之后，埃及发动了针对激进分子训练营和武器库的空袭。埃及总统塞西此前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对斩首事件作出反应，并将此次屠杀称作可耻的恐怖主义行为。视频显示，几名身穿橙色囚服的男子被带到一个沙滩，每人身后跟着一名蒙面的激进分子。穿囚服的男子被迫跪下，一名激进分子用英语对着摄像机讲话以后，这几名男子同时遭到斩首。一名蒙面的激进分子说，这场残忍的谋杀是对敌对埃及教会的报复。科普特基督徒占埃及人口约10%，他们受到广泛的歧视和迫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向国会提交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瑟林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说，他要特别明确指出这项提案要做和不做的事情。奥巴马讲话时，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黑格尔在场。
这个提案反映了我们要摧毁伊斯兰国这个中心目标，支持我们一直跟盟国和合作伙伴推动的通盘战略，支持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系统和持续的空袭行动，支持和培训当地地面部队，包括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奥巴马解释了国际联盟将对伊斯兰国展开反击，伊斯兰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他们会失败。奥巴马说，行政当局提交给国会的这项提案没有要求向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提案不是要求授权再打一场像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样的地面战争。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2600名军人基本在各地基地工作，他们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当然要面对各种风险，但是他们没有作战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培训伊拉克军人，也包括库尔德部队。
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星期二表示，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国会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
期待看到总统认为有必要提交的文本，那必将是今后几个星期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出兵的一天前， 美国政府证实了凯拉米勒的死讯。这位26岁的志愿者是已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最后一名人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总统要求出兵的最初反应都持怀疑态度。共和党对奥巴马排除派遣持久地面部队表示不满，而一部分民主党人则对奥巴马开启出兵之门大为失望。美国之音赫瑟林顿，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天，在尼日利亚，一名女自杀炸弹手在一个拥挤的客车站引爆身上的炸弹，自杀身亡，并炸死至少10人，炸伤了30人。爆炸发生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约贝州达马图鲁市。有关当局和目击者说，一名年轻女子设法躲过了入口处的安全检查，然后引爆炸弹。法新社说，愤怒的人群阻止救援人员把炸弹杀手的遗骸带走，他们放火焚烧了他的残骸。目击者说，许多遇难者是在车站里卖东西的孩子们。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但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分子组织博科圣地在这一地区越来越多地利用年轻女子发动袭击。博科圣地企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实行以宗教为基础的控制。一个星期前，尼日利亚推迟了原定于星期六举行的全国大选，因为博科圣地对大选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博克圣地激进分子警告人们不要参加投票，否则将被杀死。博克圣地领导人谢考多次表示，民主是非伊斯兰的。尼日利亚副总统桑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尼日利亚人民停止暴力。他说，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准备，以确保大选的安全。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停火协议规定，重型武器将从星期一开始撤出冲突地区。星期一将是实行停火的第一个整天。看来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遵守，只有重要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是一个例外。本月的战斗大都发生在该地区。星期天，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与乌克兰军队作战的亲俄反政府武装声称，停火协议的规定不适用于德巴尔切夫。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引用反政府武装指挥官苏林的话说，停火协议规定所有重型武器在48小时后撤出冲突地点，而反政府武装呢，则将照此行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欢迎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开始实施。目击者和双方指挥官星期天说，他们其他冲突地点星期天也是相对平静。那么稍早呢，新的停火签署之际，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力量在乌克兰东部仍然出现了冲突。与此同时呢，美德法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也都对刚刚签署的停火协议表示能否有效表达了谨慎的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卡利瓦和他的孙女在东乌克兰和另外一个流离失所家庭挤在一个房间里。去年7月以来，他们在顿涅茨克一个修道院内生活，那里现在住着700多户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民众。内卡瓦说，
我家住在一个高层大楼内，我的儿子还在那里，房子所有的窗户都破了，阳台被毁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他浑身发抖，躲在洗澡间里。
尽管修道院环境很美也很安全，不过形势还是令这个家庭忧心忡忡。在顿涅茨克小镇斯维尔托格尔斯克，学校副校长瓦尔约说，为了照顾所有的学生，教师分成两班，目前500多名逃离战火的学生在这里避难。
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感到舒适，愿意上学，不把自己当难民。我们的确不喜欢难民或者流离失所这样的词，我们只是希望将这些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骨肉。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希望经他们在明斯克斡旋的最新停火能够持久。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是希望。不过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要到星期天午夜，也就是星期天零时才生效，因此还会有很多的动向和行动。星期天之前也许会有更多的伤亡，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依然需要得到落实和尊重。
奥朗德所担心的正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成为现实。星期三，反政府武装的官员说，至少两人在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时丧生。乌克兰军方领导人则指责反政府武装在德博尔维附近发动了袭击，打死至少19人，另有78人受伤。针对停火生效前的暴力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我们必须努力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乌克兰总统清楚表明，这对他的国家极其重要。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我们对各种可能的反应持开放态度。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乐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假如困难很多，我们不排除新的制裁。
一直在同盟国保持密切磋商的美国没有参加明斯克的这次峰会，但是白宫称，这项停火协议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一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主要大国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暴动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期待星期四在白俄罗斯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今年夏季由俄罗斯负责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可能成为新的会员。俄罗斯高级外交官透露，在举行上合峰会的同时，还将召开金砖国家峰会以及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试图打破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的处境。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今年可能宣布首次扩大。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的代表、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合作局局长哈基莫夫在莫斯科透露，上合组织在今年夏季俄罗斯主办的峰会上很可能做出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的决定。上合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北京针对吸收新成员的议题展开工作。哈基莫夫说，上合组织对各方开放，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无论是印巴两国还是上合组织都将成为赢家。他强调说，上合组织做出扩充决定之后，印巴两国还需要履行一系列程序，比如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确定应该分摊的会员费用的数额，制定新的预算，以及分别同上合组织谈判签订履行自身职责的27个文件等等。这一系列程序何时完成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和效率，因此无法确定出印巴两国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具体时间表。巴基斯坦2006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印度去年才提交申请。分析人士说，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一直在大力推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扩充问题上，俄罗斯最为积极。马斯洛夫说，尽管上合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名义上都是平等的，但多数成员国却都跟着中国跑，因为中国给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贷款，为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在这些国家有大的基建和投资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采取有效的行动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虽然俄罗斯的地位能得到巩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影响将会立刻自动地扩大，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传统盟友， 中国可借助巴基斯坦来平衡印度。同时也是阿富汗问题专家的哈基莫夫还表示，山河组织应该成为讨论阿富汗重建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不过他说，山河组织在安全领域不涉及军事，不会成为军事集团，而仅从事反恐，没有准备好为阿富汗的安全事务承担责任。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在阿富汗从事的反恐行动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使这两个国家最近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受到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批评山河组织许多成员国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指称这个组织现已变成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哈基莫夫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久前提交了希望成为山河组织观察员的申请，同样拥有人权问题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也提交了想成为观察员的申请。哈基莫夫还表示，伊朗虽然早已提出申请成为山河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伊朗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根据山河组织的有关章程，目前还无法吸收伊朗成为新的成员。今年的山河组织峰会将在位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市举行。在山河组织峰会举行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同时举行金砖国家集团和山河组织的联合峰会。哈基莫夫说，他说7月8日将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7月10日将会举行山河组织的峰会，而7月9日很可能举行这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俄罗斯目前是山河组织的轮值主席，从4月起俄罗斯还将担任金砖国家集团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受到制裁之际，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为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地位提供了机会。学者马斯洛夫说，除了吸收新成员之外，这次在乌法将举行的山河组织峰会还可能宣布接收新的观察员。俄罗斯正利用担任山河组织轮值主席之际改变峰会的议事日程，吸收新成员和新的观察员等举动标志着除了在亚洲之外，俄罗斯也在非洲和中南美洲增加新的盟友。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和中国试图组建新的国际秩序。山河组织成员国今年还将共同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丹麦警方星期天早上开枪击毙了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星期六在哥本哈根枪杀两人的嫌疑人。丹麦首相把这两起枪击案称作是对丹麦发起的恐怖行动。有关当局说，枪手嫌疑人是丹麦出生的一名22岁男子，他在一个火车站附近向警察开枪后被击毙。警方说他以前的犯罪记录包括暴力和非法拥有武器。有关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参与枪击案件。第一起发生在一个举行自由论坛的咖啡馆，第二起则发生在哥本哈根一处犹太教堂的外面。丹麦情报机构负责人严廷马森说，调查人员认为枪手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鼓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致使人员伤亡的袭击发出谴责，美国谴责了对咖啡馆的袭击，称其为不可饶恕。在第一起袭击事件当中，携带自动武器的枪手在一家咖啡馆开枪打死了一人，打伤3名警察。丹麦媒体确认遇害者是55岁的电影导演芬恩内尔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看在伊拉克方面的消息。在伊拉克北部，由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袭击，导致大约200万人流离失所。精神病专家认为，这种经历给其中大约有1半的人造成了心理创伤，儿童也不例外。 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城市埃尔比勒附近的巴哈尔克难民营发来的报道。
巴哈尔克难民营位于伊拉克北部，有3000多名由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袭击而失去家园的难民，其中多数是儿童。10岁的曾纳布对伊斯兰国组织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失去家园感到愤怒。一开始我们失去了学校，然后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家，必须要打败他们，我们才能回家。曾纳布对自己社区的成年人也感到愤怒。这些人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们必须找警察要枪和恐怖分子战斗，这样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精神病医师纳兹·阿布杜拉赫曼·巴班说，战争以及战争暴行对儿童造成的创伤特别严重。
我们有很多患者只有5、6岁，他们有很大的愤怒情绪，会损毁东西，甚至放火烧帐篷，这些是极端愤怒的表现。
曾纳布感到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想要亲自投入和极端分子的战斗。
等我再长大一些，我要拿起枪来和伊斯兰国战斗。如果我能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开枪打死我，那我就成为烈士了。
精神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正试图在难民营学校设立心理健康课程，为父母提供咨询。但是伊拉克东北部一共只有20多个精神病医师，导致很多需要的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哈尔克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苏丹的努巴山脉，南科尔凡州乌木多林县的前线村庄乌姆塞迪巴的居民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苏丹政府军一直在不停的炮击和轰炸他们。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斯从乌姆塞迪巴村发来下面的报道。
在乌姆多林县，据估计有185000名平民生活在苏丹政府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就在记者一行向乌姆塞迪巴村疾驶之际，一架安东诺夫军机在不到1000米的地方丢下一枚炸弹，当地小学的孩子们驻足观看。经历3年半的战斗之后，这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南科尔多瓦州已经是家常便饭。乌姆塞迪巴的村民说，今年开始以来，当地已经有130多名平民伤亡。2月3日那天的炮击是迄今最为猛烈的。那天早晨，6名孩子被送进当地唯一还在运转的慈母医院。在这之前，一枚炮弹凌晨4点落在他们的家里。另外3名孩子当场死亡，当时孩子们正睡在房子底下挖掘的避弹坑里，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不愿透露姓名的慈母医院首席医师说，今年开始以来，受伤平民人数不断上升。
我们这里所有这些被安东诺夫飞机和大炮炸伤的人都是青少年、儿童还有妇女，有些是年轻女性，也有老年妇女，其中没有一人是战斗人员。
12月中旬，苏丹政府军在地面战场被苏丹人民解放军北方局反政府武装逼退后不久，开始了猛烈炮击。村民说，当地每天都会遭到政府军大炮、喷气式战机和安东诺夫轰炸机的袭击。
非战斗人员的受伤人数上升了，这些人被安东诺夫飞机或大炮炸伤，谁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认为这是因为苏丹政府军被打败了，所以就躲到一边，开始轰炸和炮击，只是为了制造恐怖。
乌姆塞迪巴村离位于卡杜格利的前线只有10公里，平坦的草原让人无法躲避重型炮火。记者进入村内，四周遍布烧焦的庄稼，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弹坑，每个弹坑都有自己的故事。一位母亲对记者说，他和12个孩子躲在下水沟里。他说，他在那里已经生活3个月了。附近的这处弹坑是一架米格战机炸出来的。乌姆塞迪巴村几乎每户人家都受到影响，不过很多居民拒绝离开，他们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乌姆多林县县长马维阿·伊布拉希姆说，这场战斗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这跟过去的战争不一样，有不同点。苏丹军队加紧了炮击和轰炸，原因是他们在地面战场打败了，进攻受挫，损失了很多人员装备，所以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远程火力来袭击平民。他们甚至没有把目标对准反政府武装的兵营，他们只是影响了平民，多数伤亡人员都是平民。
政府方面一再否认把平民当作攻击目标，国际社会深深介入邻国南苏丹，争取结束那里持续了一年多的冲突。然而苏丹的内战已经进入第四年，在这场冲突中国际社会却莫名其妙地不见踪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贝利斯，苏丹乌姆塞迪巴报道。
接下来的话题是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美国的皮尤研究所今年1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60%以上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总统去年12月决定和古巴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并开始解除肯尼迪政府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最坚决的支持者包括美国的农场主，他们认为古巴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一个新市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在伊利诺伊州发来的报道。
对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主托马斯·马顿来说，还有几个月才是种植季节，但是他对未来感到激动，因为未来他可以向原先的出口禁区古巴出售农产品。
我们这个农场种植大量的玉米，大量的非转基因的胚乳硬玉米，几乎都是用来出口的，因此我们认为能向古巴出口对我们是有利的。
马顿说，取消对古巴的禁运，他的农场盈利可能提高15%。古巴80%的食品是进口的，向古巴出口农产品是他的父亲都没听说过的事情。
我父亲和叔叔务农的时候，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禁运，古巴市场对美国关闭已经54年了。
马顿与一批农场主一起推动国会议员解除禁运。其实在奥巴马总统宣布对古巴开放之前，伊利诺伊州的农产品就已经到了古巴。马克·阿尔伯逊是伊利诺伊州大豆协会的成员。
由于克林顿政府的贸易制裁和改革法，农业可以免于贸易禁运规定，但是我们还是要走很多繁琐的程序。
其中一个程序是美国不能给古巴提供信贷，古巴必须支付现款。
我们感到经济发展属于自由。
保罗·约翰逊是美国古巴农业联盟副主席。
我们所代表的事情代表美国跟古巴的农业贸易关系。
约翰逊说，美国结束禁运向古巴提供信贷，就可以让美国农场主变得更有竞争力，尤其是因为古巴跟美国比邻。
我认为商业界对这些机会感到兴奋。
农场主马顿是约翰逊组织的农业和商界访问团的成员，这个访问团有大约75人，今年3月将访问古巴。这将是马顿第二次访问古巴，他对美国古巴贸易的未来感到乐观，但同时他也对面临的挑战抱现实的态度。
在人权方面，我们肯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作为一个农场主和天主教徒，我确实看到古巴关闭了很多教堂，古巴人权问题让我感到担心，但是对古巴实行禁运54年，对改善古巴人权状况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呼吁国会着手解除贸易禁运，农场主马顿希望到明年收获玉米和大豆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玉米大豆出口到古巴。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驻阿富汗的司令官说，加尼总统要求美军在阿富汗的最后撤军有更大的灵活性，预计美军将于2017年全部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约翰·坎贝尔上将似乎在证实最近的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考虑调整今年撤军的速度。不过呢，他同时表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会如期的结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正在逐渐结束，但是坎贝尔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今年把驻阿美军人数减少到低于6000人的程度可能会有变化。
加尼总统是值得信赖和有效的伙伴，他请求北约和美国在我们的计划中提供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因为他的政府仍在过渡期间。我在我的指挥权限内提供了调整部队态势的选择。
放慢美军从阿富汗撤出的速度可能会得到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的支持。一些议员认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舞台。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警告，这种情况不要在阿富汗重演。
没有美军的存在产生一种真空，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填补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真空。无人管理的空间会让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煽动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那种灾难。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拉克一天前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It is a long game.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撤军之日并非战争结束之时，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在等待的。我希望我们维持必要的军人人数，确保我们能支持阿富汗的军队和警方。
在推行一个固定长期的目标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强调要随时做出调整。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I know it's a little late, but I was in the neighborhood, thought I'd stop by.
The president has authorized.
总统已经授权并命令阶段性的撤军，美国军事人员从阿富汗负责任的撤出，而且总统一直保留应对地面安全局势的灵活性。
坎贝尔上将说，加尼总统上台以来，国际部队和阿富汗军队之间的合作得到了改善，双方签署了允许美军继续驻扎在阿富汗的协议。他说，美国和北约训练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战斗中已经得到检验，能对抗顽固的敌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我们来关注中日关系方面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他的新年施政演说中啊，曾经表示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有日本政策学者说，安倍政府并没有面临国内要求他尽快改善日中关系的压力，并且表示呢，鉴于美中关系良好，中国也没有动力来改善和日本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安倍晋三星期四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讲时说，
日本和中国肩负有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两国间有无法切割的关系。在去年11月两国峰会期间，我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了日中战略和互惠关系的基础，两国已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安倍还说，他希望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加深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对话。但是日本政策学者表示，安倍在国内并没有面临压力，因此没有急迫改善日中关系的必要，因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能够让安倍在政治上得分。日本中央大学综合政治学部教授全川泰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What happened in 2012 and afterwards, again, I mean, you know, Japanese people's public sentiment was very negative towards China.
因为2012年以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高涨，也因为这一点，日本商界对推动安倍或是日本政府大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也许因为他们在日本政府将尖阁列岛或是钓鱼岛收归国有之后，中国的抗议中受害最多，因此这次压力相对的温和，这就意味着安倍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也不会得到很多的政治分。
根据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2014年9月9号公布的在中日两国进行的民调显示，在日本受访者当中，93%的人对中国有负面的印象。全川泰博说，鉴于中日关系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善，对安倍政府来说，目前只要可以稳定东中国海的局势，并与中国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不让事态失控，就已经成功。 一月份，日本方面宣布，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联络热线，预计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间开通这条热线。全川泰博说，中长期看来，日本对华政策有三大目标：第一，与中国建立温和的合作关系，在亚洲和世界建立以明确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第二，维持稳定，防止冲突升级；第三，维护领土的完整和安全，使中国不与日本发生冲突。他说，这三大目标与日本的盟友美国对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两国在对华方式上的不同，可能的副产品是中国没有兴趣与日本改善关系。
And in order to do so, of course,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President Obama is trying to engage China. Okay. By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奥巴马政府希望与中国保持接触，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来可能会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从中国人看来，只要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中国人就几乎没有动力要与日本改善关系。
全川泰博说，安倍政府目前的东北亚政策以制衡中国为主。安倍上台之后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因为乌克兰的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西方国家交恶，但是安倍政府还是努力安排普京今年访问东京。安倍甚至也发展了与朝鲜的关系。全川泰博说，安倍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希望俄罗斯太依赖中国。目前韩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因为历史问题比较紧张，但是2015年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将出现改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近20名历史学家最近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更改美国一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信中对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径表示担忧和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这封联盟信的19名教授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等高校。这本争议中的教科书名为《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由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是供美国大学和部分高中使用的世界史入门教程。去年11月，日本外务省知会其纽约领事馆向该书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提出抗议，要求删除其中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今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向日本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表示他对书中的描述感到震惊。在这封即将发表在3月美国历史协会期刊上的联名信中，这些史学家们写道，我们支持出版商和作者齐格勒教授的观点，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利来删改历史。争议中心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与中韩两个关系中一直存在的争议。日本保守派人说这些人仅仅是妓女，而中国和韩国则表示日本试图篡改历史。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是联名信的签署教授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他说，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关于慰安妇存在的史实不容置疑。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to the exact numbers.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我们承认关于慰安妇的确切人数以及具体实施方面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存在这一制度的史实不容置疑。这些史实早已被证实，并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而且还有很多幸存者的口述。他向美国之音描述了史学家关于慰安妇史实的一致看法，大约有5万至20万妇女、女童以及青年男子被胁迫在慰安所为日军官兵以及日本殖民政府文职人员提供性服务。慰安所里囚禁了从14岁到30至40岁的女子，有的女子最多一天要被强奸40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日本尊重出版社和作者的言论自由，但认为此书中包含不实信息。对此，杜登教授回应说，
美国学术界出版一本教科书需要经过层层审查，其中一个步骤叫做同行审阅，也就是由该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综合检查阅读，以确定书中是准确属实的。他说
Our colleagues have done meticulous research.
我们的同行齐格勒教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而最后历史学家通过同行审查这个方式来进一步完善载入史册的史实。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历史学家明白二战是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所以他们的研究也十分谨慎，而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为让学术界感到十分反感，这也是这19名历史学家准备发表这封联名信的主要原因。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多次引起中国和韩国的抨击，也导致中日韩关系的紧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集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说呢，一家中国法院判处上海一名被控贪污受贿的卫生机构官员19年监禁。新华社说，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天对被控受贿48万1000多美元，并贪污近22万5000美元的黄丰平作出判决。黄丰平是前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副主任。在另一起案件当中，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内部调查以后，免除了一名高层政协官员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党。中纪委星期一说，发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接受巨额贿赂和滥用职权。再有呢，就是另一方面，中国最近呢搞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的国际宣传片，在网上频繁的转载。官媒呢称这个片呢引起不少网民的点赞，而实际情况呢却是这部宣扬所谓正能量的片子遭到了大批网民的吐槽。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给您介绍详细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这部国际宣传片只有3分多钟，该片以英文旁白、中英文字幕展示了中国各行各业人士的梦想，并且称8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为了每一个人的梦想而奋斗。片中很少直接提到中国共产党，只是在部分画面右下角显示一个党徽，并在结尾处有一个印章形式呈现的党徽。中国官媒对这个短片纷纷予以赞扬，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走红，网友点赞称国际范儿。参考消息的标题为外媒中共国际宣传片完成2年后走红。澎湃新闻网的标题是中英文讲述中国梦想，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走红。与以往对待所谓负面新闻采取封锁消息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这回真理部发出了截然相反的指令，称由复兴路上工作室制作的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请各媒体注意突出转发。新浪视频在中共霸气国际英文宣传片的标题下称，如果你是党员，那么一定会感觉热血沸腾，如果你是普通群众，相信也会觉得备受鼓舞。网名为阿卓的自由摄影师、知名 IT 撰稿人庞彦卓在跟帖中批评了这种党国不分的说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又不是共产党，视频里多次出现13亿是什么意思？关我屁事。另外，我认识的所有的党员没有一个是因为信仰的，不是为了前途就是为了发财。粉丝里有为奉献入党的吗？咱们认识一下。另一位网民在跟帖中也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反正又没在野党，花钱拍这宣传片干啥？尽管中新社的报道称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超70%网民对该片点赞，但我们只需看一下上述新浪视频下面清一色充满负能量的评论，就知道这种说法言过其实。网民 Rice King 讽刺说，如果有可能把8000万共产党党徒的财产总和和13亿人民大众的财产总和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谁的了。一位网民调侃说，8000万千万不能宪政，千万不能承认历史，千万不能选举，千万不能法治，千万不能看美剧，千万不能公开官员财产，千万不能丢掉党产，千万不能新闻自由，千万不能网络开放， 千万不能失去荣华富贵。另一位网民说，彻头彻尾的笑话。还有人干脆说，建议直接替代春晚滚动播出。网民肥肥乖乖说，中共在一厢情愿的矫情以前，有没有问问中国百姓有多少人愿和你走在一起？如果觉得这比较难的话，在中共党员内部做个无记名投票也行啊，有这个胆吗？网民赖瑞辉说，别挡路就谢天谢地了，还一起走，吓死我了。网民简艾伦黄在推特上调侃说，黄泉路上有你作伴，千万不能细看，全是恐怖情节，尤其是六个孩子满怀期待地跳上校车缓缓驶去的那一幕，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有这些孩子不知道，完全是恐怖片。还有阴雨中开来一辆动车，刘翔一转身胸前出现要死喽，太瘆人了。还有最后在追梦的路上给你一堵墙是几个意思？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是由复兴路上工作室制作的，该工作室曾经推出过《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宣传片，片中习近平和现任中共政治局齐名常委均以卡通形象亮相。另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前中共领导人的卡通形象也出现在该片中。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在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一文中指出，说穿了，中国花巨资建构外宣体系，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按照中国官方塑造的形象，而不是中国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中国。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其实非常困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述说，中国的形象固然重要，但首要问题是媒体自身的形象。中国政府的新宣传计划要取得成功，必须给予媒体以自由，让他们自由地报道他们所想报道的东西，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如果媒体缺乏公信力，很难想象可以凭借它来改善国家形象。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还是在中国方面，北京、通州以及全国62个市镇将接纳新市民，符合条件者呢，都能享受城市户口的同等待遇。舆论肯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不过呢，有关专家认为，解决中国城市户口难等一系列城市病，北京应该首先瘦身，例如迁出一些高校和重点医院，改变各种优势资源高度集中在首都的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通知，北京、通州等62个城市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通州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策，分值达标者可转为城市户口。通州即目前的北京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2010年全区常住人口118万人，其中40%是非城市人口。区政府希望通过积分落户政策解决区内6万人城市户口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赵志荣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方向是好的方向，整个从放宽户口壁垒，我觉得是应该走的方向。
刘开明是设在深圳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首先想强调这是一个好事吧，毕竟这个叫户籍改革毕竟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口，但显然是不足够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今天才有，实际上在几年前广东就已经开始叫积分落户，那么在广东的各个城市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政策，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指标非常少，而且坦率说这个也不是很踊跃。
新华网说，北京通州落户积分的分值分别来自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6项指标。北京老住户江城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知道是为了所谓拉动经济还是怎么着，你知道吗？因为户口人往通县跑，什么给积分够多少，就是办一通县户口，您办户口怎么着？办这个积分的里边很大成分上什么，你知道吗？有钱的成功人士。那这么说起来的话，那穷人就不能进城了。
人民网房地产频道说，通州积分落户方案发布后，
闻风而动的购房人已经按耐不住，开始抢占房源，通州新房市场明显热闹起来。不过新京报2月12日报道说，通州上述六项落户条件是误传。不过针对积分制对一些人公平，对另外一些人不见得公平的说法，赵志荣教授认为，
从放宽户口这个地雷的角度来说，这个能放宽应该更好。但是我不觉得就是即使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来看，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好的过渡的。允许这些人进来，其实有一定能力的人，这些人已经为城市本身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了，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0日表示，要疏解北京的所谓非首都功能，以此调整北京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他称这是一种内涵集约发展新路。对此，刘开明说，
我觉得不是很清晰，什么叫非首都功能？那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官员所在的地方，那所有的这个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其他最好的经济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机构都在那个地方，那么自然，那么其他领域也会去，因为机会在那地方，人家自然在那地方。
刘开明说，解决北京城市化问题的诸多问题，应该在北京内部来个大清理，搬迁云集北京的五花八门的全国中心系统，或者说让全国其他地方分享北京的资源优势。他说，
如果说可以，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把北京的1/3的重点大学迁到其他地方去，把一半的最好的医院迁到其他城市去，把那种国企，对不对，全迁走。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专家的话说，中国的现行户口改革过于谨慎，很可能不会产生及时和有效的结果。随着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未来几十年继续扩大，这种谨慎的改革方式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剧，甚至失控和蔓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对阿尔卡特、雅芳等公司进行调查以后，对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商业行为也展开调查。因为这家公司聘用中国商务部长的儿子，可能因此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2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国现任商务部长高虎城2006年与摩根大通高管、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戴笠会面后，利用职务之便为儿子高觉在该公司谋得职位。报道说，在之后2008年的大规模裁员中，尽管高觉工作表现糟糕，但在其父表达了愿为摩根大通多做些事情后，得以保住工作。美联社称，中国商务部并非摩根大通的客户，但是负责监管审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并购活动。因此，摩根大通不顾工作表现聘用商务部长之子，涉及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引发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和监管机构的调查。反海外腐败法于1977年通过，但是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在海外积极执行。这部联邦法律适用于任何在美国法律下建立的公司、美国公民或居民以及在美国进行贿赂的外国公司，要求他们账目透明、规范海外投资行为，并且严禁向外国官员行贿。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的2天之后，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消息，中国政府就向媒体发布通知，要求查删境外网站传播的涉及商务部部长的摩根大通雇员负面消息。此前，在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雅芳等公司的案例中，这些美国公司最终支付了大量罚款，而涉案的中国官员却很少受到追究。迈克尔·洪奈克是休斯、哈伯德和里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反海外腐败法在司法管辖权上也是有其限制的。他说，根据该法案，美国监管机构可以追究美国公司，但是不能追究可能收受了贿赂的外国官员。但是洪奈克律师解释说， 美国政府设有专门负责与外国政府分享信息的国际事务办公室。他说，这个部门最近预算经费翻倍，工作也愈发活跃。洪奈克律师说
：“So I would not assume, and I would certainly would not assume.”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分享了哪些信息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作为律师事务所反贪腐和内部调查实践小组的成员，洪奈克律师分析到，反海外腐败法并不禁止公司以商务目的为前提与潜在客户聚餐或出行。这些潜在客户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很大可能就是政府官员。他表示，该法案的限制在于公司不能进行贿赂，只要行为是合理适当的，公司根据规定透明地将其登记在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更加关注他们为客户提供了什么样的礼物和款待。
在他看来，中国会成为未来国际反腐的中心，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8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推进依法治国，同时习近平又在开展反腐行动。而对于美国，洪奈克律师相信，反海外腐败法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反腐法案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在推行法治方面，美国的监管机构值得称道。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great efforts.
美国很努力地与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耐心认真地推动反腐败的执行和各国间的合作。
对于摩根大通，此案的结果可能是支付罚款，并对其雇佣章程进行修改。高虎城之子高觉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不论是高家父子还是高盛集团，暂时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日前发表的针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高管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公司的运营都有盈利，但很多人感到中国政府监管机构故意针对外国公司进行检查，他们对此感到不舒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个由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调查是测量这个全球最大市场之一营运环境的主要晴雨表。依据中国美国商会的2015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57%的受访者说，他们感到中国监管机构专门把外国公司当作打击目标。在500家受访公司里，将近一半或47%的受访者说，他们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受欢迎。这个结果比去年的44%调查结果稍微增加了一些。尽管有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有超过70%的受访者说，他们在中国的营运还是有盈利或非常有盈利。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说，
人们都有盈利，不过在这里营运总是会面临挑战，过去35年来一直都是这样，都有挑战。任何人只要说以前没有挑战，或者说以前有过黄金时代，他们都忘了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有挑战的。
吉莫曼也说，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故意将外国公司作为特别调查对象。他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是要从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为一个有规则、有法规和执法的市场导向经济。吉莫曼说，
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必须先通过法律，接着要培训新人在执行法律的过程，最后还要监督看是否执法适当和是否遵守法律。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学习过程。
自习近平主席接班后，对外国公司进行调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中国当局发起了许多行动来打破垄断、改善食品安全及清理腐败。去年，包括微软、高通、奥迪、麦当劳等在内的许多外国企业都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先播送到这儿，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再会。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